创世纪第二十四章，井边的姑娘。二十四章一至六十七节，普杰新牧师，2010年8月29日，翻译王少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我想，我们中间一定有人听说过奥斯丁，或者读过他写的书，或者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。或许你不知道，你看的电影就是奥斯丁的书。他写的许多故事都很相似，他的小说都是喜剧色彩的浪漫故事，每个故事都遵循一个规律：一个年轻人遇到一位姑娘，俩人都被对方吸引，接着遇到阻碍，使得他们俩不能订婚结婚。阻碍常常来自另一个竞争者，到后来那个竞争者的劣迹被暴露，于是跑去追求一个更高雅或者更富有的，没有了那个竞争的，两位热恋情人终于如愿以偿结婚成亲。很多人认为这是奥斯丁作品的弱点，很多人说他写的不过是同一个故事。奥斯丁的小说的确有一个规律，然而当你熟悉了他的规律之后，你再读下一本的时候，一旦注意到里面的不同规律，发现这一本与其他不同的时候，你就会意识到这本书的主题与其他奥斯丁的小说不同之处，虽然总的主题还是一样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各种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都使用这一方式，电影也好，小说也好。比方说西部电影都有一个规律，有些西部电影按照相同的规律开始，到了后来突然转向，观众这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是导演的技巧。无论如何，你必须知道原版故事，才能够欣赏一个作者的用意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很长，我没有朗读全部内容，没有读的那部分，事实上是故事前面部分的重复。仆人一点一点，一步一步地讨论亚伯拉罕和他的对话，和对他的吩咐。水井边所发生的事情，因此我们从头到尾两次读到这个故事的细节。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这个故事是一个预表，创世纪作者摩西在这个预表性的故事里要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。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遇见未来的新娘，遇见的地点，如何遇见的，遇见以后的结果就是婚姻，就像奥斯丁的小说一样。作者在创世纪后面部分里会几次三番地告诉我们相似的故事。今天早上我想要讨论的是这个规律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。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的细节。第一至九节发生在迦南亚伯拉罕那里，第二部分是仆人到美索不达米亚，先是遇到利百加，然后是利百加的家人，最后一幕是回到迦南遇见以撒。24章1至9节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，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。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亚伯拉罕在世日子已经不多了，上一章里撒拉去世，因此这一章的经文是在为不久的将来做安排。谁会继承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位置？一个最大问题是以色列没有母亲。到此为止，作者花了很大篇幅向我们介绍了以撒的出生，或者说那女人的后裔。现在以撒已经在这里，但这后裔难以延续下去，因为以撒没有妻子，以色列的帐篷空了。因此亚伯拉罕必须行动起来，他叫了仆人来。如果说亚伯拉罕过的过去有过沟沟坎坎，现在是他则信心闪光时刻，他要求仆人起誓，不可为以撒娶迦南女子。你会不会问，亚伯拉罕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如此认真？为什么要仆人长途跋涉，千里遥遥到他老家 去为儿子找媳妇。再说，他们周围有的是姑娘。我们会在以后的经文里学到，神在《申命记》里告诉以色列人，不可与迦南人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神。当然，亚伯拉罕还没有申命记，他为什么这么担心？但他有神给挪亚儿子们的预言。创世纪第九章里，挪亚喝了他酿造的酒，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迦南的父亲韩就去告诉他两个兄弟，挪亚酒醒后说，迦南当受咒诅。愿神使亚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迦南人已经被咒诅，早晚必从应许之地被赶出去。他们已经清楚的是神的仇敌。所以亚伯拉罕很有智慧地认识到了神的应许和神的要求，他要确保神的预言实现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亚伯拉罕态度坚决，对仆人说，你无论如何不能把以撒带到那里去。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如此重要，因为他相信神的话，这里是应许之地，以撒是应许的后裔，我们绝不能离开这里，因为我们是继承产业的。假如离开，那么到此为止的一切就将失去，所以他根本不考虑。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，我们面临许多问题，仆人能够成功吗？他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位愿意大老远的来嫁给以撒？假如他愿意，他的家人会同意吗？假如他们同意，以撒会高兴吗？故事充满了戏剧性。这是第一幕，然后下一幕，仆人遇见可能的新娘，十至十四节，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，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，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，到了拿赫的城。天将晚，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，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弥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我现今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。我向那一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。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。愿那女子就做弥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听上去有点随意提出条件，但不免使我们想起基甸的羊毛故事，但这绝不单单是随意条件。他想知道那个姑娘是什么样的人，是对她道德品格的试验，她是否非常好客。要知道，仆人有十头骆驼，在旷野长途跋涉后，每头骆驼能喝下25加仑的水，相当于100公升水。他的水罐大概能盛3加仑。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这真正体现出他的热心好客。15至18节话还没有说完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。仆人的话音没落，利百加来了。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，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。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，还是处女，也未曾有人亲近她。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，又上来。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，说，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。女子说，我主请喝。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。19至26节，女子给他喝了，就说，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足。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，又跑到井旁打水，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。那人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。骆驼喝足了，那人就拿一个金环，重半舍克勒，两个金镯，重10舍克勒，给了那女子，说，请告诉我， 你是谁的女儿？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？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。又说，我们家里足有粮草，也有住宿的地方。27节，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，说，耶和华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。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，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。接着场景从井边转到利百加的家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拉班的预示。拉班看见妹妹，一眼就注意到她的金耳环和金镯子。以后我们会知道拉班对财富非常热衷，作者在这里稍微给了我们一点提示。28至33节，女子跑回去，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。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，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，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，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。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，到那人跟前，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，便对他说，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，请进来，为什么站在外边？我已经收拾了房屋，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。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，拉班卸了骆驼，用草料喂上，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，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，他却说，我不吃，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。拉班说，请说。仆人一五一十的把亚伯拉罕的一切都告诉他们。听完之后，拉班和他父亲得出结论。50至51节，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，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。看啊，利百加在你面前，可以将他带去，照着耶和华所说的，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。他们只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。55节，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，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，至少10天，然后他可以去。55至56节，仆人说，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，你们不要耽误我，请打发我走，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他们说，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。就像刚才在井边一样，利百加又一次面临试验。他毫不犹豫地说，我去。他离开了家庭、亲人、家乡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他的行动让我们看到，这真是亚伯拉罕的女儿。她美貌、公义、好客，是最理想的新娘。请看她得到的祝福。60节，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，我们的妹子啊，愿你做千万人的母，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。我们在两章前听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同样祝福，22章17至18节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最后一幕是以撒见到他的新娘。62至65节，那时以撒住在南地，刚从毕尔拉海来回来。天将晚，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，举目一看，见来了些骆驼。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，就急忙下了骆驼，问那仆人说，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？仆人说，是我的主人。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。66节，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娶了他为妻，并且爱他。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以撒和利百加远远地看到对方，虽然还要一段距离，但已经是一见钟情。圣经的确喜欢男女间的浪漫，对于这个故事的描述比整个创世故事更详细。当然和我们对浪漫的描写不同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以撒带利百加进了撒拉的帐篷，娶她为妻。 现在撒拉后续有人，她的帐篷满了，以色列有了母亲，神的应许有了确保，神将使这个家庭昌盛。现在众人的目光从亚伯拉罕、撒拉转移到以撒、利百加身上，他们将使应许继承下去。故事很美，这里的规律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律？这个规律摩西在创世纪、在出埃及记里会重复出现。因一本圣经里共出现过67次之多。这个规律就是，未来的新郎或者他的仆人去到外乡，到那之后，在水井边遇到一个姑娘，把水打上来，然后姑娘跑回去告诉家人，最后结果就是婚礼。这里是这个规律的第一次出现。我们注意到，到了井边之后，作者把速度放慢下来，然后是一连串慢动作。我们会在创世纪29章再一次看到这个规律的出现，雅各遇到拉结。你们都还记得那个故事吧？雅各逃亡，来到外乡，看到一口井，他走上去，又累又渴，打算休息一下，恢复体力。他上去和那里的几个人打招呼，突然间来了拉结，经文告诉我们，拉结很美。和我们这个故事不同的是，这回是雅各主动上前为拉结打水，交谈中拉结知道他是亲戚，于是跑回去告诉家人，他被邀请去他们家，7年之后又是一场婚礼。有意思的是，摩西自己也在这个规律中，他杀了一个埃及人，只好逃往外乡，看到一口井，遇到7姐妹。他为他们打水，还为他们的羊打水。他们跑回家告诉亲人，故事以摩西的婚礼结束。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规律，告诉我们作者想要我们知道的。而他们的不同之处，向我们诉说一个真正的故事。另外还有一个人，他离开应许之地，来到外邦之乡。旅途疲劳，来到一口井边，遇到一个女人，他请那个女人给他水喝，一段对话之后，女人跑去告诉人们此遭遇。然后就是婚礼，记得那个故事吗？那是耶稣，他离开犹大往加利利的路上，离开应许之地，来到外邦撒玛利亚。那口井就是雅各井。耶稣告诉那女人，我有水，我可以从你所不知道的井取去水。女人听了后兴奋不已，跑去告诉别人，这个人知道他干过的一切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和许多老乡一起加入了婚礼，基督成为她的新郎。你看，正是这些相同规律里的不同向我们诉说故事。这个女人正是亚伯拉罕要远离的，因为她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，是蒙神祝福的子民与受咒诅之人的混合。这个女人不像利百加那样是纯洁的处女，不仅曾结过5次婚，眼下和一个根本不是她丈夫的人同居。她一点也不急着给耶稣水喝，不像利百加那样，倒不一定是她不愿意，而是她作为撒玛利亚人，甚至都不合格见耶稣。因此他自感不配给他打水。当耶稣向他启示自己是谁，他所赐的是什么样的水时，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，而冲到他的邻居同乡那里，告诉他们这位来赐给人那将涌到永生的水。故事结束时，他信了，得了洁净，被新造成像利百加一样纯洁，基督娶了他，成为他丈夫。和我们这个故事不同的是，她不是利百加，她不是理想的新娘，不像亚伯拉罕那样公义好客，不像利百加那样纯洁美丽。然而耶稣来找这个污秽肮脏的女人，应许要将她改变成比雪更白。她来找到这个不纯的拜偶像之人的混血，在神子民之外，她应许她必使她成为王的公主，配得继承神产业的新娘。她来不是要被服侍，乃是要满足她的需要， 赐给他超过身体干渴的需要。他来找这个离了婚的，现在没有丈夫的女人，使他成为毫无瑕疵的亲爱的新娘，使神子民的敌人撒玛利亚人成为朋友，不仅是朋友，而是属自己的子民。他来也是要使他拥有成为像利百加一样的荣耀。虽然这两个故事没有直接相同之处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是个爱情故事。整本圣经的救赎历史就是一个爱情故事，不断重复着一个规律。这规律也是我们自己生活的规律，我们是污秽的，不洁的，在神子民以外，是这个世界的寡妇，与神的国无份，在神的愤怒之下。如保罗所说，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了。然而他心甘情愿地把我们带到他那里，将我们带到神面前，无有瑕疵，没有皱纹，在他面前无可指摘，并且应许我们，我们所有的仇敌，包括魔鬼、死亡，都将被踩在我们脚下，地狱之门不能胜过他所爱的教会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利百加的故事，他是一个如此纯洁美丽的榜样，但我们不像他。我们的规律是，我们是撒玛利亚人，不洁净，是神的敌人，但基督洁净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无瑕疵的新娘，把我们带进他的家，他应许必永远爱我们。现在神呼召我们，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像无有瑕疵之人那样生活，他使我们有能力这样生活，愿我们活得像亚伯拉罕的儿女，不是靠我们的能力，乃是靠他的恩赐，好叫我们荣耀他的名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